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我就还没讲，声音就有一点哑了。感谢神的恩典，我最近一段前段做了这个心脏支架这个手术，那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也感谢弟兄姐妹为我这个一直以来的代祷，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能够正常生活。那今天小鹿弟兄讲的分享的信息是：我们的心当归给主，就是我们的神。那刚才唱了一首歌《将心给我》，就是将心给神。那现在又找了我这个心脏有一些问题的毛病的人来这里讲见证，说明说这个心很重要，太重要了。但我能否以我现在这颗心归给主呢？归给神呢？我现在这个心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怎样把我们的心这个一个很好的见证来？我的心是一个这个非常健康的心。归给神呢？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做我支架手术的见证，那我是个病人，是不是？就是心脏有问题的病人，我做这个见证是真实的吧？大家相信了吧？是不是？以后你也不要问我这个做支架之前要做什么造影，支架手术的过程怎么样，你都不用问了，因为你知道我里面有支架。那我自己怎么感觉？我自己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的时候，我都可以作为支架病人的见证呢。一个就是我心里面有支架，另外一个呢，一种呢就是我要天天吃药，终身吃药，那我就知道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是一个心脏血管有问题的病人，那我就可以做见证。那对我想啊，我们这个信主这么多年的弟兄姐妹，就是说神的儿女，我们以怎样的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的身份出现呢？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肯定是个基督徒的身份，但我们怎么样让别人觉得也可以让自己非常有把握的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女，这个难不难啊？困难不困难？我想真的很困难。我们信主不管是初信的也好，还是信了多年的弟兄姐妹也好，在这点上面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将来我能不能进天堂，复活之后能不能见主面，有怀疑啊？有没有？我们通常有一些这个连长的这个弟兄姐妹，个别的精神上面肉体软弱的，他们都会怀疑啊，我这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从哪里看呢？我刚才讲过，我是支架当了支架病人的这样一个病人，我里面有这些我存在，我相信。那我们基督徒呢，从哪里看自己是神的儿女呢？我想我们应该长得像基督，是不是？那长得像基督怎么样让自己知道，也让其他人知道长得像基督？首先圣经讲过，是什么你要判断什么树，你看它的果子就知道。那我们要看什么果子啊？我们要看什么果子啊？我们要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啊，我们多么盼望，我们盼望这个果子结在我们身上啊，想不想啊？肯定想啊，是不是？你看圣灵结这个果子啊，里面的品质啊，它就有基督的品质，有基督的品德在里面，是不是？有这些品质、这些品德在里面，你看我们一出现就是个基督的形象。那这几个品质是什么样的？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应该这个不困难嘛，是吧？第一个是仁爱呀，是不是？仁爱是神所有的总的命题，是不是？仁爱是神，没有神的仁爱，没有他的博爱的话，我们这些人怎么拯救啊？我们这些都是罪人啊，该死该灭亡的人啊，是我们怎么过来的？是不是有神的仁爱？第二个呢，还有记不清了，喜乐。我们有没有喜乐啊？ 我们嘴上天天讲我们喜乐啊喜乐啊，又喜乐油高我们头，高了没有？当然有高，是不是？那和平，我们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都有和睦相处啊？有没有一些纷争呢、啊？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做到？还有就是这个忍耐，忍耐太难了，忍耐真的太难了。人家打你的一五年，你左眼要打，也要转过来给他打。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难不难啊？真的太难了。但是我们要做，是不是？我必须要做，不然你就没有这些果子结出来了。还有呢，忍耐下面还有什么？恩慈，上次柳志轩弟兄讲过，恩慈是什么啊？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你好，我还是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做得到吗？我们一起相处的时候，无论是朋友也好，是弟兄姐妹也好。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很好，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也经常想到，哎呀你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带到。但有的人就是弟兄姐妹，你听说哎，他说你一点什么东西了怎么样了，甚至有的是毫无根据的事，但你一听到你就很难的嘛，是不是？你就觉得心里就有看法了嘛，是不是？你今天吃饭吃了一点好的什么菜，你就想起我也把这个菜，要是我的小孩还是我的什么朋友在这边，我就跟他吃有多好啊？你是想起你所喜欢的人呢、啊？你有没有想起啊？这个菜给我真的是，给我过不去了。如果这个菜给他吃，该多好、啊？有没有这样想？没有。如果我们有这样想的话，今天我们这个就是恩慈，是吧？还有呢，良善，我们有没有良善呢？我们太困难了，我们真的很难办到。那接下去还有什么信实啊，是不是？信实这个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讲话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兑现的，是不是？自己家里都无法兑现的信实，是不是？还有温柔，一讲到温柔啊，真的我们一见到人家都非常亲切，是不是？无论做什么他没有相争，在温柔，最后还得有个节制。那我们就讲到就是这个节制啊，这也太困难了。我们很多时候自己也不节制啊，不是说不节制去干坏事，有的不节制的做好事也不节制，没有，特别是去探访这些，我们也有很多功课要学的。有的真的人家不方便啊，是不是？真的不方便，你以为他客气啊？啊，这个我们也得注意了。有的自己真的很累啊，你要休息啊。你不能说哎呀为了主啊我再去探访，我已经很累了，我还要继续，不然我不属灵了。那这样子但第二天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也不讨神喜悦了。那么我觉得这些这么好的果子啊，要接在哪里呢？必须接在哪里啊，弟兄姐妹？接在一棵生命树上，不是接在我们肉体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街上店铺那边的卖的水果一串串挂下来，因为我有时候去那个卡布拉马塔那边水果街，哇，太美了，都是水果挂在上面，但它没有树，是一到下午它就颜色就变了。那这个果汁啊，要接在生命树上才有养分。那这棵生命树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我们肯定有了，不然我们怎么会坐在这里呢？敬拜神呢？是神要我们跟他的心，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才是健康的心。因为基督是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中心，神永远旨意，永远的里面的旨意就是基督。那我们拥有这样的心，献给神，神高兴吗？肯定高兴的，对吧？那么这棵树我们很早就有了，在我们蒙恩接受主做我们救心中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 借着圣灵把基督的生命引到我们里面去，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因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有了。但是这棵树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很难的，弟兄姐妹，需要什么？需要什么的力量？需要十字架。没有十字架的力量，我们寸步难行。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十字架不是在舞台上面的道具啊，道具像那些演员呢，是扛着好像说200斤、300斤的那些武器啊，在那转动很自如啊。我们是太沉重的，我们非常沉重这个十字架，但很多人我们是不愿背也背不来。但必须要背，没有背这个十字架，我们就成不了，这个生命树就长不大，就长不大。保罗说，小子们啊，我为你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心里面。成形之后要长大吗？需要长大。但在长大的过程中，那条是什么路啊？肯定不是都是阳光灿烂。我们经常，我们很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的病得医治，我们的做什么事情都通畅，像我这样的心脏得到医治啊，高兴了、啊、是吧？主的恩典。但有一天我终究要倒下去，这肉体要倒下去的，那我们能不能说主没有医治我？你看有就你倒下去了，我们这是个是肉体的，对吧？是的。所以我们这个针对我们这里面的一个私架，我们要一定要谈，要谈。那十字架它的结果怎么样子呢？就是我们要献上去，摆上当成活祭。祭物是死了，是但是我们是活的，哪去祭？这个该多难啊，弟兄姐妹，活的哪去祭呀、啊？我们有时候也在，不是说我们祷告不够。不是不对，或者是聚会不行，不够多等等，都不是，这些都可以。是，但是我们里面真的，我们老我的那个部分呢，要去掉。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的一本书，那个江守道弟兄提到的，他说什么是教会，是不是？里面他提到一个用一个荒城市来比喻这个教会，他说世界上如果只有三个基督徒而且是最好的，那肯定是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主，因为神说地上只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就在你们当中。那这是不是教会呢？教会肯定是神在我们当中啊，没有神在我们当中就不叫教会啊，是不是？但他又说这三个人在一起是不是教会呢？肯定不是啊。因为彼得里面有西门，雅各约翰里面还有那个什么雷子，是不是？就是还有老我。那么因为他是基督徒啊，那彼得加基督部分，雅各约翰也加基督部分，那这可以吗？这还是不可以的。是，那么在接下来他又说，那么把彼得里面的基督部分跟雅各约翰里面的基督部分都换在一块，是不是教会啊？是不是啊？还不是啊？还不是呢？怎么办呢？哦，那是这样子的。彼得里面呢，要把彼得的部分去掉，剩下基督部分。雅各约翰里面也要把雅各约翰里面的部分去掉，剩下基督部分，组成的才是教会。弟兄姐妹们，那就是说无论怎么样，我们在神面前出现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东西必须是基督的来补回。我们在变化山上我们就知道，是不是彼得讲那个要带这个帐篷，是不是一个以利亚，一个摩西，一个为基督， 神是怎么出现的？到最后只有基督在那边，神说就是我的爱子。那我们只能是这样子，对吧？是吧？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基督这个生命啊，必须在我们心里面成长长成。如果没有长成，真的是不行的。是，那么这个肯定要用这个十字架。你不用这个十字架，一定要背。但是这个背真的很困难。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肉体的软弱，有撒旦的破坏。你看，无论神在那里开展工作，撒旦就在那里破坏，这是真的吗？是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神的恩典，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要顾虑，我们就大胆往前走，不要回头，是不愿回头。神说守护着你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你老是回忆过去啊，你就不想前进了。你好像天天，我们好像天天也在这边忙碌忙碌，也忘这个也忘那个，但是稍微有一句什么话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倒下去了，有没有？我讲这些话其实就是对我自己讲的，我跟弟兄姐妹是相互勉励的。我在这里讲，不小心就变成有教导人的口吻了，这个是很不对的，是吧？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很爱我，不然用走去的时候像以前那样子，有没有用什么石头打我，这个就麻烦了，是吧？我只是一些这个共勉，是吧？希望我们这个心呢，要成为基督的心，基督的心为心，把这颗心献给我们的神，讨神喜悦，对吗？是吧？所以我经常想到我们现在每次的一些去聚会啊，一些特会啊，前段有美国西岸有据说有1200多人。在那里的特会很好，信息都很好，但这个信息，我想我们稍微这个有参加是基督徒几十年过来，大概也有几百场主力这个听到吧，有没有？有的30-40年呢，都是一两千次的这个讲道，每一次讲道里面至少我们吸收一句话神的话，有没有？至少有你爱听的吧。有的跟他讲的很多可能都困难，但是有一两句肯定有。那么几千句的话，我们弄成起来，我们的生命有时候还是很难改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能听那个道，我们是肉体来接收啊，肉体来接收啊。是像我这个支架，我必须换在心脏里面某一条血管里面才有作用，不是随便录一下，哎，我身上换支架就可以了，要换的对才有作用。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凭着肉体去听某某人的道，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向往，哎呀，某某大牌讲员今天从哪里来，我们很羡慕，不是说他们讲的，他讲的很好，觉得很好，我们很安稳，是也触及了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回去还是办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带着这棵生命树去接收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生命树里面没有那些没有结满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每一次听到高兴吗？高兴啊！我们什么东西都推掉，我要去听到，因为信道从听道来吧。那你信道了没有？你信了吗？信了你就要行道了，是不是？那我们老是不愿意行道，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死后有没有复活，因为我们太在乎这些听了什么人讲的很好的道，都忘记了自己有某天到最后日子要复活，复活时候要见主面，到时候要审判，我们可能都忘了。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提醒，神说在地上捆绑了，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了，在天上也要释放， 使我们的真的，我们要复活时候我们要见主啊，我们天天说以基督为榜样，这是对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大陆60年代初就开始学习雷锋，学了几十年了，因为政府的行政命令，你不学不学，你唱反调是反革命，要被抓起来枪毙的。至少我们信主这边，你不信没有被抓起来的，但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因为你必须成为他生命当中那部分，这个时候你才有用。我们就成为基督生命当中一部分，你结出来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而且这个果子是隐藏的，弟兄姐妹，不像我们家里后院种的橘子什么挂在外面的，越来越目啊，不是啊，隐藏的，是隐藏的，你自己知道，你不愿说，你有这个东西，你不愿说，人们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他会闻到基督的馨香。我们有没有这个基督馨香？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是，如果我们单单停留在这个没有生命的这些果子外面，那我们就不对了，是吧？我们再多的奔忙劳碌都是没有用的。基督徒的生命经历大概三个过程：活着，怎么样？为基督，是吧？什么都为基督，对吧？对，活着像基督，对吗？也对，活着就是基督，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就是我们的水果已经长成了，可以摘下来了，可以让人们享受了，是吧？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水果活着不是基督的话，那就不对了。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我死后就有益处。是我们不是真的不是靠那些听的很多道。上次柳志学弟兄讲，神学院的出来的学生一部分，他来到一个地方，他就想干嘛？他就想革命。什么革命呢？就把他所看过的跟学校那些教导的不一样的东西让他改过来。那这我们不喜欢，是不是？那革命是什么意思啊？革命什么意思？大家我们就知道，从中国大陆过来有背景的书上，那革命什么意思啊？革命是你，我们的理解，革命是领袖带领着一批人，要把自己所要走的那条前面的道路上面任何障碍全部清除掉，他要让别人改变。但我们的主是什么？是自己改变。为什么我们自己要改变呢？我们将来，我们的将来是什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联合起来成为教会的，成为主的心腹，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真的，我们要肯背十字架，是吧？靠着神的恩典。那因为时间关系，我讲的有的语无伦次，是不好意思啊，谢谢弟兄姐妹，把时间交给小弟弟。
感谢主的恩典啊，有弟兄啊，刚刚经过手术，刚刚经历神的恩典，他有很多东西又给我们分享啊。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当你经历神恩典的时候，你的言语、你的形态真的就不一样啊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当把我们的心归向主我们的神啊。啊，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那里13章开始，那里是主耶稣自己在地上讲了一个比喻， 撒种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很多人都明白，但我想许多时候我们明白，可能我们不是很看重啊。我想今天啊，神啊，最近一直有一个歌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将心给我，就刚刚啊，廷恩弟兄带我唱了，所以啊，我想分享这个题目啊，要把心归给主。那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点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是你的恩典拯救了我们，是你的爱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能有今天的地位，都是你的爱，你的恩典。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常常归给你，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常常渴慕你。主，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主啊，也把今天的讲台信息仰望主。主啊，你知道我不配不足，愿神你的灵在这里做带领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主，以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Amen。啊，感谢主！我昨天有机会跟一位姊妹在一起用饭的时候，听她一点分享，啊，我们就觉得好像带孩子现在很不容易，因为又学这个啊，学那个啊，把爸爸妈妈搞得很辛苦，啊，但是姊妹她跟我讲，我们今天我们是为主而活，是为主而做，她不想到这里，她就不一样，真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活的盼望就是为了带领孩子，但是许多时候孩子的一句话会把你呛得非常难过，更不用说你老的时候他们好像不孝顺啊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就说我们很感恩，是因为我们有了主，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我们人生的意义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就是很多弟兄姐妹见证里面都感觉到，就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因着有神的生命，神的拣选，让我们的生活很多都变得不一样，让我们感受也不一样。但是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发现，有的人信主5年10年啊，生命不一样，有的人5年10年他好像就没什么变化。所以我就常常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生命长进的好，为什么有的人生命就没什么长进啊？他就是说他5年10年了，他还是那个人，他以前那个脾气那样子，他抱怨他还是抱怨，他对丈夫妻子不好他还是那样子。所以我感谢主，最近神让我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讲的那个比喻真的非常好，所以我刚才也讲过，这个可能大家都很明白，但是我们都不重视，所以我们今天求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重新来再看一段经文啊。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一起念1-9节，这是主耶稣在地上讲的一段话，他是用比喻讲的。我们这样子，我念一节，弟兄姐妹接下去念第二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感谢主啊，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亲口讲的比喻，整个马太福音13章都是主耶稣在那里讲比喻，他讲了七个比喻，他用这个比喻把天国的道理讲出来。那主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讲这个道理呢？主耶稣自己接下去他也讲了，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就你们知道，不就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然后主耶稣这里讲了很重要一个原则，就是说还有的还有加给他，就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又夺去。他接下去又在讲他里说，他说在他们身上，因为那他们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他说他用了以赛亚书预言说，他们听是又听见却不明白，看是又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讲比喻，他这是很简单，就是又这些他的门徒能够听明白，但是呢又是又就那些人呢不能明白。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矛盾，但是主耶稣这里就突出讲了一个道理，就是在天国里面一个原则，还有的还有加给他，就是你如果明白天国的道理，就你明白并能遵守，你的生命长进，就他有余，还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有去多去。还没有的就是那些听的道理不明白的，他就当作没有听一样。十三章这里一开始就讲当那一天，这那一天是指的哪一天呢？就回到十二章前面，十二章前面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主耶稣在那里赶鬼，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听见，十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讲，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憋西普啊。所以主耶稣在那里显一个神迹哦，但是呢这些人呢不但心里不赞美神，反而在那里抵挡主耶稣，甚至说一些很不好的话，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搞鬼。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在32节主耶稣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生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哦。所以13章呢就是接着这样一个故事背景，主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加利利那一带传福音啊，这个背景是在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但是呢他们家乡那些人呢，他们附近那些人呢不相信主耶稣，拒绝主耶稣啊，法利赛人一直在会堂里面抵挡主耶稣。所以在13章这里才一开始，主耶稣从房子里面出来啊，就不在那里面了，就到海边到船上坐下来，众人就在那里听。所以就这是一个背景，就是说你如果有心听神的话，神愿意祝福你，但是你如果抵挡的话，神就用比喻跟你讲，那你没有心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那我们看刚刚念过的这个经文，这是一个撒种的比喻，就是说主耶稣在13章里面讲了七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最重要的，因为主耶稣自己还解释了这个比喻，所以在所有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这主耶稣讲的最详细，也解释的最详细，所以可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明白在福音书里面有四本福音书哦，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会说，为什么又用四本福音书呢？啊，用一本不就是可以了吗？啊，所以我们解经的人、读经的人就知道，神为了把这位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能够说得清楚一点，所以他不得不用四本福音书来描写我们这位主。哦，马太福音它的作者是税吏马太，他在记载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把主耶稣是那个来到地上的又做君王的个身份给表明出来。所以在描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马太很少写他自己什么，他很注重的就把主耶稣说什么，把主耶稣的教训给写出来。所以有人统计马太福音，就是说马太福音里面如果用红字版的话，就说主耶稣讲的话就占了 80% 以上。哦，那路加福音呢，就是把主耶稣作为人子那一面给表现出来。他是一个神来到地上，他又做个完整的完全的人。所以说地上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满足神的要求，那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路加福音他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不像马太福音也不像约翰福音那么深奥难懂，但是他写的耶稣基督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可亲，而且他的作者是写给外邦人的。马太福音呢，作者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旧约那些人的。所以神借着不同的这个作者写的四本的福音书，是写给不同的身份的人，也是着重点不一样。像约翰福音，他的作者是约翰，他是写这位耶稣基督，他里面有把主耶稣里面的神性给表达出来，就说在耶稣道成肉身里面，他里面是有完全的神性。所以说四本福音书就都不一样。像马可福音是把主耶稣作为仆人的那一面给表现出来，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就很少，很大部分就是看到主耶稣在做什么，就很少看像马太福音有这么多主耶稣长篇幅的讲论，主耶稣很多的讲论和教训。所以你如果看四本福音书，它真的都不一样，但是它都是记载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就是圣让我们看见，至少用四本的福音书才能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给表现的稍微好像好一点，明白一点。那今天我们是看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这里主耶稣用比喻讲，撒种的人都是一样的，撒的种子也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见接下来呢结果都不一样，是吧？从这里面没有看见有四个结果，是吗？前面的三个结果呢都不是主喜欢的，最后一个结果呢又有落在好土里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这个是主喜欢的，落在好土里面有结实的。但是就是这个好土里面也有不一样，因为它的果实什么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又不一样。感谢主，那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稍微有点分享，看得更详细一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是落在路旁边的，他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主耶稣自己也解释了这个比喻。主耶稣在13章18节那里说，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了，就是白撒了，没有用，没有了。那个恶者呢就是撒旦。所以那我们就看见呢，主耶稣是用在路旁边来比喻，路旁边 我们以前在乡村的时候啊，都走那个土路啊，路旁边的路就怎么样啊？路旁边的路是怎么样子啊？就比较结实一点啊，路旁边的路就比较结实。所以在这里的用路旁呢，表示人的心理怎么啊？人的心理很刚硬啊，人的心理是拒绝接受主耶稣的啊。许多时候呢，我们对神的道理呢，我们听就是主耶稣讲，听就听不见，当作没有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看见主耶稣行那些神迹，就十二章那讲主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他们也看见也听了，但是他们心里呢就拒绝，他们说你这个行这个神迹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在那赶鬼，所以主所做的主所说的他们对他们都没有帮助。所以主耶稣就说这种人就是听也白听啊，看也看见不明白。所以这让我们看见，我们如果来到教会，我们如果人是坐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如果不在神那里，我们心也没有听神的话，对神的话不科目不敬畏不谦卑，你来到神教会听到也是白听。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的家，我们听到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最著名的刚硬的心的是谁呢？啊，埃及王，他心里是非常的刚硬的啊。所以主耶稣那时候耶和华神就说，就任凭他刚硬。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我们对神的道理如果是这样刚硬的话，神就任凭你，也就是今天里面所讲的，他们听是有听见却不明白啊。所以今天我们福音朋友，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听神的话？我们是带着敞开诚实的心，还是带着一种拒绝的心？这个就不一样。所以第二个呢，他是说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生，花苗最快。主耶稣自己怎么解释呢？他说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机智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看见有些人听了神的道理，他马上就接受了，但是呢他喜欢你当下喜欢领受，但是呢只不过是暂时的，等到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患难或逼迫的时候，他立即就跌倒了。主耶稣这里讲为什么会这样子，他是有原因的，一个是讲没有根，另外一个讲在石头地上有个石头啊。第六节那里讲，绿头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绿头圣经里面有时候预表着外面的一种环境，艰难的一种环境啊。大家如果大夏天如果到外面去都觉得很难过啊，就是外面的那种环境，有的时候是一种泛滥的起来，有时候是一种疾病，就各种外面的难处，绿头一出来。因为没有根，没有根，一个植物它怎么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呢？是因为它有根啊，如果没有根，它就没有办法得到生命的喂养。所以这里面就说，这种人他来到神的家，听得到，他马上就接受了，但是呢，他只是什么啊？只是一种情感上的东西啊，不是跟神 有发生那个生命的关系，他不是常常看重与神保持这种生命的交通啊。所以我们就看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就特别强调这件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就讲，他说：“你们又常常住在我里面啊，我也就常住在里面。你们若常常住在你我里面，就能够结果子。”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他是不是看重与主那个生命的关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里说，因为没有根，他就枯干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石头，哈，石头。石头就是，如果你在做这些农田啊，或啊在花园里面，你有经验，你知道，你如果又想一个植物种得好，你又把这个土又处理是吗？你又晒土，你又把土里面的石头给捡出来哦，这是最起码的。就说它这个种撒在一个石头上面，石头上面的土不多，然后很浅。所以呢，它根呢就在土很浅，然后根没办法继续伸下去。所以这里就是说有一个东西阻挡了它，这个东西就是石头。所以今天我们又问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与神发生那个更亲密的生命关系？是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在主里面成长？是那个罪恶吗？还是我们的自己的理想，我们的抱负哦，许多时候是看得见的那些罪恶，是我们看不见的罪恶都有哦。就是说你看得见的罪恶，就是你赌博啊，你这些啊淫乱啊这些东西。那看不见的罪恶，就是你自己里面心思里面有什么东西哦，不是符合神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成为你的石头？或者你自己有很多理想抱负啊，你觉得这些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凡是这些东西都会成为那个石头，就是拦阻你生命成长的东西。这个是第二种，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了啊。我们就看第三种，是落在荆棘地上的。第七节那里说，有落在荆棘里面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主耶稣自己解释二十二节，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是第三种哦，它就是它也这一个呢，好像比前面两个会好。为什么？它有长起来是吗？它也有根，只不过它什么不能结实哦。他呢就是没有办法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哦，就是因为呢有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我们人活在地上啊，我们中国人也常说没有什么近思也有远虑。好，我们就是有这个思虑啊，人犯罪以后，人的思想里面常常充满这些撒旦给我们的这种忧虑啊。但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我们不要忧虑啊，我们一天的什么重担一天担就够了。因为他也说你不会因着你的忧虑使你头发 增加一根也减少一根，也不会你把你的头发变黑变白。所以就是我们这些忧虑啊，许多时候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人啊，怎么样？我们人确实是会忧虑的，是吗？我们看圣经，当雅各他知道他那个宝贝喜爱的儿子约瑟被别的几个儿子说被野兽给吃了，把他的染了血的衣服拿回来的时候，他心里啊非常的难过，是吧？他非常的忧虑，他就说：“哎呀，我又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所以说，我们人许多有时候的忧虑是什么？我们许多时候忧虑是白忧虑的，白受这些忧虑，是吧？他如果知道神的恩典带领这位儿子以后成为他的大帮助，成为以色列家的帮助，他就不会那样忧虑了，他还会这样来感谢神。所以啊，彼得前书那里就是说什么啊？他说你们应当把这些忧虑什么啊卸给神，因为主他是看顾你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个人来讲，我也是会忧虑啊，我真的也没办法做到不忧虑，因为人啊在活在这个肉身啊真的没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做了一点什么，我们把这些难处交托给神，因为知道神什么是看顾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呢，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学习这样交托仰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忧虑会少很多啊。而且许多时候我刚刚讲过，这些忧虑难处呢，许多时候是神借这种环境来带领我们啊，就像约瑟一样，神带领他啊，神说不定借着这些今天的难处又成就在我们身上一些生命的功课。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忧虑是白忧虑，所以求主怜悯恩待我们，那我们真的就像主耶稣说的一样啊，我们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就够了。啊，另外一个是讲是经济，就是钱财的迷惑啊，钱财的迷惑啊，这个没办法，因为许多人生来就觉得，小孩子现在都知道，好像金钱非常重要。但是我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也跟以前一样，我们觉得这个金钱非常重要呢？我不是说金钱不重要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金钱呢看法跟以前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以前我们是觉得我们金钱是衡量我们这个人啊厉害不厉害啊，你工作一定要赚钱赚得多才算好。你这个人一定有很多钱，开名车住豪宅，好像你才是非常成功的人士。那今天我们信主了，那我们对这个看法是不是还是跟原来一样呢？还是有发生变化？圣经是教导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是说在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只有能够有维持基本的生活，我们就应该知足哦，不是把我们的追求放在追求金钱上面。那以前我们是追求金钱上面，就刚刚讲过，无论我们的读书我们的工作，我们都是觉得这个钱越多越好，是吗？但是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这个看法是不是也有改变啊？我最近啊，我讲一点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我们最近啊在卖我们在住在 Chatsworth 的房子，所以我昨天就同时问我大女儿、小女儿、我太太，我就问啊，我们这个房子卖了，如最低的价格，最低什么是你们可以接受的最低的价格啊？那我大女儿呢，她就给我回答说啊，她没有告诉我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她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经济考虑。啊，我们如果什么样的价位呢，我们经济觉得可以的，我们就可以接受。那我小女儿呢，也是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很感恩我们在这边住了啊十多年了啊，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 那时候买的还是很便宜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就是房市现在不是很好，就是银行这个控制贷款，所以这个跟前两年的这种买卖卖房子的光景就不一样啊，就是啊每个房子拿出来卖，就是价钱会跌很多，因为啊银行不借给你钱了嘛，所以买房子的人也没有钱去买啊，所以就是我昨天就是问啊我女儿啊我太太，所以他们很感谢主，他们就给我这样的答复，那我就很感恩，就说我们不要因为就说卖房子好像觉得卖低了而觉得难过啊，许多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是吧？我们去卖东西希望卖贵，去买东西还希望去买便宜，很多时候是为这些纠结在一起。所以你如果那个心态能够被主改变啊，把这些东西不是看得很重啊，那就很感恩。所以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以后，他对钱财的看法是不是有发生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啊。你如果对钱财的看法还是跟以前一样，还是为着这些钱买东西啊，便宜一点贵一点乃在那里交接的话，可能就是你的心还是在钱财那里啊，还是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所以主耶稣就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我们的心是在主那里，还是跟原来信主以前一样，还是在这些东西上面。那我们就讲最后一个，就是撒在好土里面。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落在好土里面，它不光光结实，而且什么结很多，有100、60、30。这我就想起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就想问我们这年轻的家长，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养育一个孩子，在我们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没信主以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不光把他们啊养大，又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好的人才，是吗？然后又进好的学校，做好的工作啊，赚多的钱啊。以前不是有很流行一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是从小就又让他们觉得优秀先进啊，个个比人家好，比人家棒啊。这是我们信主以前的是这样子。那今天我们信主了，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养育子女，我们觉得一件什么事情是最重要？我个人觉得，这个人的心啊，好土啊，其实父母就从小就可以，在带领你孩子的时候，你就看重你孩子，培养他孩子这个心是怎么样啊。从小就带领他，就把好的东西浇灌给他。什么是好的东西呢？什么是好土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真实哦，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就讲哦，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又用心灵和诚实。所以这里一个心灵，一个是诚实啊，就是从小你要带领你的孩子，让他做一个真实的人，诚实的人。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在这个时代，你能够培养孩子做一个诚实、真实的人，你自己首先就有做一个真实、诚实的人啊。许多父母有时候会话说教导孩子成做好的，但是自己的行为呢常常不是好的。所以这里我觉得好土第一个就是让你的孩子从小就是一个真实真诚的人。
当我们每次来听到的时候，我们带着真诚诚实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也必定会祝福你们。第二个就是好土，就是谦卑受教的心、哦、谦卑的心也是有从小培养、哦、如果你看你孩子从小他里面的心很狂躁，他里面的心有骄傲看不起人、哦、你也就从小你就带领他，因为圣经真的也讲很多这种话、哦、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骄傲是撒旦给人最大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东西、哦、撒旦自己本身就是因着骄傲、哦、他讲以赛亚书那里讲，他说我要我要我要、哦、所以从小又带领一个孩子，让他做一个真实真诚的人、哦、做一个谦卑的人。第三个好土就是持守忍耐的心、哦、因为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也讲到这件事情，他是这样说，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他说，那落在好土里就是能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解释。哦、今天很多人没有忍耐、哦、今天很多人也不会持守，很多孩子做一件事情做完、哦、一会儿就厌倦了、哦、一会儿 有个很开始就没有个结束，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品格的培养、哦、你从小又带领孩子、哦、让他们有这种持守有忍耐、哦、因为神的道就是这样子，你听得到以后又持守着、哦、并且又忍耐的接受果子。忍耐就说明我们又有爱心，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如果没有忍耐真的也就是没有爱。所以就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讲的这个比喻、哦、神播种的人都是一样的，神的 种子也是一样的，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哦，就是啊，彼得前书那里讲，他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个道就是神的福音，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四种人有前面的三种都不行，就是因为人的心态、哦、所以你如果是刚硬的心啊、哦，你如果是一种很肤浅的啊，觉得一开始就觉得很好，但是跟神没有那个生命的关系啊，一遇到难处啊，就像这里讲太阳一晒就干了。还有落在荆棘里面，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可能就是落在荆棘里面，他也明白神的道，他也愿意听神的道，但是他的心呢，一会儿在世界上，一会儿在主里面，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慢慢的被荆棘给挤住了。荆棘是什么东西啊？荆棘就是人犯罪以后神诅咒大地才有的，所以荆棘的东西就是这个罪恶，它就在那里啊。你如果在一个种花园的人，在农田的人，他们都会告诉你，你不用去种荆棘，它自己就会长起来的啊。这个就跟罪一样，它自然而然就起来。所以我们在生命的成长中呢，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成长中的荆棘？而我们自己又在神面前有个反思啊。所以我最近就是有这个神给我这个负担，就是在神的家中，你看每一批每一批弟兄姐妹受尽，但是你看到每批有多少留在教会里面，有多少在主里面成长，真的都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不同的结果？就是因着我们的心对神，我们今天的心有多少是向着神、哦、神给我们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刚刚领事的弟兄也讲到、哦、箴言那里说，我们 你有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啊。我是读过医学的，但是我真的老师也没有教我这个心是在哪里，好像可以看得见啊，但是我相信心是跟心脏有发生关系的啊。心不光光是我们情感言语行动的中发起的地方，心甚至跟我们的心灵也有发生关系，跟我们灵也有发生关系。所以在一个人生命里面，心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圣经一段就讲我们这个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这个只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当做的啊。你如果自己就刚刚讲过，就像那个硬心的人，就像那个埃及王一样，神就任凭你硬心啊，最后的结局就是非常惨。所以真的求主保守我们啊，有一颗谦卑的心在神面前啊。我们就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有机会分享主耶稣你自己在地上讲过这个比喻，虽然是非常的大家都懂，但是我相信这个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结果以后我们的结果怎么样发生很大的关系。主啊，真的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对你有一颗真实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持守忍耐的心。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又说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救恩，主啊，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当把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不要把心归给你以外的一切的东西。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以主耶稣宝贝名求，阿门。